星期未嘅，我们在听到之前，我们重新祷告，让我一起在听到之前同心的祷告。慈悲嘅父神，多谢你让到我哋再次能够打开你嘅说话，一起嘅细心研读。父神，求你就喺呢个时候，让我哋每一个人，再次我哋嘅心灵都能够挨近于主你。好使我哋能够真系明白主你嘅说话本身嘅意思，并且能够成为我哋生命嘅一部分，活喺呢个时代，你交托俾我哋所处嘅空间嘅里边。让我哋能够真系将主你嘅真理能够活活地演证出嚟，求主你帮助。如果好使我哋能够真系听嘅过程当中，能够有圣灵嘅管束，因为我哋不要靠着自己嘅意思而去解读，而系光靠神你原本说话嘅意义。父神，我们再次把我们这段时间恭敬交上。让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够靠近你，使我们能够明明白白知道主你所说话的原本的意思，使我们能够在你所交托的给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所处身的地方，能够说出主你真理的明证。求主你帮助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在教会的上面，我们经常会听见有些有关于姊妹侍奉上面的争议。
在教会当中，我们经常听到有关姊妹在侍奉上的争议。
在新约的使徒保罗的众多的讲话当中，也都有一件事经常是被人去引用的。
就是在新约当中，使徒保罗在一段讲话经常被人引用。
就在哥林多前书第14:35。
就在哥林多前书14:35，
保罗在那段圣经这样讲，他说他们若要学什么，他们这个他们是指到女士或者作太太的，可以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说话原是可耻的。
保罗这么说，他们若要学什么，就在家里问自己的丈夫，因为妇女在会中所说的话是可耻的。
这个圣经被很多人的误解，
这句话被很多事情中，在事情中被很多人误解。
很多人去解释话这句说话就不给姊妹侍奉。
这句话就告诉大家说不让姊妹去侍奉。
又有很多的以为自己是很明白这句说话，就说这句说话不是不给姊妹侍奉。
明白这句话的人说，说这句话不是不给姊妹去侍奉，
就是不给那些很八卦的姊妹侍奉。
说不给那些是，就说很沙巴的姊妹去侍奉。
或者有些人甚至解释这个圣经呢，是说有一个民族的男权主义在后面，所以先这样
说。所以是有一个民族的男权主义在后面，所以才这么讲。
所以有很多不同的解释，
所以不同的解释
就促使了很多的信徒对这段的圣经的误解，
就促使很多信徒对这段圣经的误解，
于是乎就有这样造成的局面了。
于是造成这样的局面。
我发觉教会里面很多人注重解释圣经，
我发现教会里很多人不注重解释圣经，
甚至不着重去那句圣经应该怎样理解的，
或者不注重这个圣经怎么去理解，
就跳入去实践，
就跳去实践。
他说呢，其实这句说话有这样的意思的。
他说这句话虽然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第一，男性主导，
男性主导，
男性挂晒线，
就是由男性说话。
第二，女士的属灵生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呢？
女性的属灵生命不是那么重要。
于是乎呢，
于是
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
于是造成这样的情况，
在教会的当中，
在教会的当中，
就很多不需要见人样的那些事工就给了那些姊妹做。
所以这些不要见人样的事情就让姊妹去做。
就好像师母永远被安立做儿童侍奉那样，永远躲在婴儿室当中。
比如说师母永远去做儿童侍工一样，待在婴儿室。
我不是说我是教会，我是教会师母经常走出来的。
我不是讲我们，不是讲我们教会。
但是呢，也造成了另一个情况呢。
也造成另外一个情况。
有些的姊妹她信了主。
有些姊妹信了主。
或者可能信得不清楚。
或者信得不清楚。
或者呢，可能有等等种种的缘故。
或者有等等的缘故。
又不晓得去读圣经，
不知道怎么去读圣经，
甚至不想读圣经，
甚至不想去读圣经。
这个圣经就好用了。
啊，事情事情这句话就好
了。所有嘢就翻去问丈夫啊嘛。
而、啊、不是有事情就回去问丈夫吗？
所以即意思，姊妹嗰个灵命咧，一定跟住啲弟兄走就得噶啦。
是弟兄姊妹的灵命跟着弟兄走就行了。
佢哋慢慢走。
他慢慢走。
有时散慢啲冇乜问题嘅。
所以散慢一点没有什么问题。
嗱呢啲咁等等嘅造成咧。
等等这些的造成。
其实对本身段圣经嘅冇理解之下，去演绎出嚟嘅实践。
是由对圣经的误解而演绎出的实践，
造成有很多的误会，
造成很多的误会。
不过呢，我很多时候针对一些信徒，如果这样去 做基督徒，特别姊妹是这样的话呢，
特别是这样做基督徒，或者是特别针对姊妹的话呢，
哇，那你应该未结婚就不要信耶稣添了。
那就说啊，你没结婚之前就不应该信耶稣，
因为你没有丈夫好问，
因为你没有丈夫好问。
那就更加进一步的，
更加进一步的。
咁我有啲姊妹我就会咁样回答佢啦。
有些姊妹就是这样回答他。
即系我发现有一个现象。
我发现一个现象。
嗰啲就结咗婚嘅姊妹咧，就开始灵性就唔知自然就会倒退噶咯。
然后有些姊妹结婚以后灵性就会自然倒退。
呢啲咁嘅例子我见到好多啦。
即系你做见过很多。
可能因为担心个丈夫嘅灵命都系唔好，费事自己显得个丈夫差啦。
或是担心自己丈夫灵命不好，而且凸显自己丈夫的灵命差。
但系实际上真系、哦。
但实际上只是这样。
在教会的当中，
在教会当中，
很多时啲弟兄真系灵命唔系咁好。
很多弟兄灵命真的不是那么好。
有啲甚至假信嘅添。
有一些甚至是假信。
我就想问啦。
我就想问，
可唔可以用翻保罗同样呢句圣经？
能不能用保罗这句圣经？
就讲到姊妹嘅灵性堕落就应份嘅咧。
那是这姊妹堕落是应该的咧。
嗱，点解今日我讲咁多呢啲咁嘅题目咧？
为什么我今天讲这么多题目呢？
今日我哋去一齐去睇一个嘅女士。
今天我们一同去看一位的女士，
她是参孙的妈妈，
她是参孙的母亲，
她是作人的太太，
她是
作别人的太太，
她是作别人的太太。
她究竟叫什么名字呢？
她叫什么名呢？
没人知道，
无人知道。
我们只知道她丈夫叫做马拿亚，
知道她丈夫叫马罗亚。
在圣经的记载里面，
在圣经记载，
她是名不惊人的一个妇女，
名不惊人的一位妇女。
而且佢个丈夫嘅灵命亦都系唔好嘅，
她丈夫灵命也不好。
但系神嘅拯救却系降临到呢个家庭嘅里边。
但系就神的拯救就降临在这个家庭里面。
俾我哋睇到，
让我们看到
神点样去透过一个名不惊人嘅家庭，甚至一啲遇着困难嘅家庭，神点样兴起佢嘅工人。
就可以看到神怎么到一个降临到一个名不惊人，甚至有困难的家庭，然后兴起。
而呢一段嘅圣经。
而这段圣经
正好话俾我哋听一个事实，
正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姊妹嘅侍奉，
姊妹的侍奉
系好重要，
是何等重要。
有时甚至系比佢嘅丈夫更加嘅成熟，
甚至比她丈夫更加的成熟。
嗱，我哋一齐去睇下呢段圣经，
我们一同看这段圣经，
睇下究竟点样去理解呢位嘅妇女，
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位妇女，
参孙嘅母亲，
参孙的母亲。
嗱，喺整段嘅圣经一开始第十三章就话俾我哋听，以色列又行耶和眼中看为恶嘅事。
所以四十七、四十三章一开始有说，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于是耶和华就将他们交给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
于是耶和华将他们交到非利士人手中40年。
我们首先明白到，
我们首先明白到，
其实耶和华神不是在这一刻才决定将以色列民交在非利士人手上。
耶和华不是这一刻才将以色列人交到非利士人手上。
早在士师记的第十章第七节的里面，
早在士师记第十章第七节里面，
翻一翻前少少睇睇，
我们一同打来看看
第十章的第七节，
第十章第七节，
在那里谈论到以色列人他们同样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就是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
去侍奉朱巴力阿斯他录，
去侍奉朱巴利和亚斯他录，
并阿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阿门的人的神，
并亚兰的神、西顿的神、摩亚的神、亚摩人的神，
还有非利士人的神，不过偏偏离弃耶和华神不侍奉他，
还有非利士人的神偏偏离弃耶和华不侍奉他。
第七节，
第七节，
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耶和华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
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
就把他们交在非利士人和亚扪人的手中。
上文我们已经讲到有个人物叫耶弗他，
上文我们讲到有个人物叫耶弗他，
神兴起耶弗他去处理了亚扪人对以色列人的迫害，
就 新世纪耶夫大娶了亚门的以色列人。
现在有另一个主要的事实参孙的出现，
现在另外一个主要事实参孙的出现，
神要他来处理的就是非利士人的问题，
神要来处理是非利士人的问题。
不过在众多这些等等的问题的里面，我们要留首先要留意一点，
在这这么多的问题里面，我们要留意到其中的一点，
原来神要这样对待以色列人，不是因为神故意要使到他们刁难他们，
神这样去对待以色列人，并不是神要故意刁难他们，
而是以色列人自己应有的下场来的，
是以色列人应有的下场，
是他们应该所面对的惩罚，
是他们应该面对的惩罚，
因为他们偏偏去敬拜其他的神，就不拜耶和华，
因为他们偏偏去敬拜别的神，不敬拜耶和华神。
我讲少少清楚一点，拜这个字啊，
我们在这里讲清楚的拜这个字，
千万不要用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就是装香那种的观念啊，
就千万不要我们中国那种装香装香的那种观念。
拜在圣经的里面是讲敬拜，
拜在圣经里面是指敬拜，
我们每个礼拜日都会回来到去神的殿里面敬拜耶和华神，
我们每个星期天都会来到神的殿中敬拜耶和华神。
所谓敬拜就是将你的生命完全降服在神的里面的意思，
敬拜就是将你整个身心降服在耶和华神当中，
只被神所使用，
被神所使用。
所以拜这个观念呢，其实是不是只是礼拜日的，
拜并不是这礼拜日礼拜天这个观念，
可以延续在我们每一天的里面，
可以延续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不是只是装香拜神，
不是装香拜神，
不是回教会唱下歌听下道，
不是来教会就是唱下歌听下道，
而是将整个人归在耶和华神的里面，
是将我们整个人归在耶和华神里面。
以色列人不愿意这样做，
以色列人不愿意这样做，
似乎神兴起非利士人，
属于神兴起非利士人，
要他们备受扰害40年，
让他们被扰害40年。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
如果你是当时的以色列人的话，
你就会怎样想嘢呢？
你会怎么去想呢？
40年是不短的时间喎，
40年可是不短的时间。
40年嚟，
40年，
耶和华都将我哋摆喺非利士人嘅搅扰之下，
神都把将以色列人摆非利士的搅乱之下，
是不是代表耶和华神不理会我们呢？
是不代表耶和华神不理会我们呢？
以色列人出埃及啊，
以色列出埃及
在旷野绕40年啦，
在旷野也行走40年，
那40年神是不是完全不理会他们呢？
40年是不是神完全不理会他们呢？
是，
不是，
耶和华神继续与他们同在，
耶和华神继续与他们同在，
栽培新的一代的以色列民出现，
栽培新的一代以色列人出现，
他们有委身在神的生命，
让他们委身于神的生命。
同样这40年，
同样这40年，
神是有同样的动机，
神同样有同样的动机，
纵然以色列民犯罪得罪神，
只要以色列人犯罪得罪
神，耶和华有道理要撇弃他们的，
耶和华神有道理会撇弃他们，
但他没这么做，
但他没有这么做，
他用40年的时间，
他用40年的时间，
希望将以色列民扭转过来，
希望将以色列人扭转过来，
他们有没有扭转呢？
他们有没有扭转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这40年的里面，
在这40年里面，
似乎我们看到跟着第13章的记载，他们仍然过自己的生活，
他们里面过着自己的生活，
而且他们的信仰更加本色化，
他们信仰更加本色化，
更加接近于当时的迦南的人的敬拜生活，
更加敬拜接近于当时迦南人的敬拜生活。
刚才我们所讲的10章第7节已经介绍了，
刚才我们讲的第10章第7节已经介绍了，
他们宁愿拜其他的神，
他们宁愿拜别的神，
拜唯一一个真的神，
唯独不拜这个真神。
这种观念其实今天会不会在我们生命上都有这样反映呢？
这是生命，是不是在我们今天的生命当中，是不是里面有此呢？
因为人有一个特性，
因为人有一个特性，
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我们宁愿多些机会，
我们愿意多点机会，
就以为我们一定是不是都会 中到一个的机会可以帮到我们解决，
就认为可能是中到其中一个机会帮我们解决问题。
但如果我告诉你有一个一定是真的而叫你去拜，你就要凭信才可以去做。
如果说告诉你只有一个真神你要去拜，你就可能凭信去做，
但凭人的性情就 多数都不会愿意这样做，
凭人的性情多数不会愿意去做，
因为人认为多机会就是胜出的机会高一点，
就人认为多机会就胜出机会就高些，
所以大家见买六合彩啊那些彩票那些人都是这样的心态的，
就说就是买六合彩这些彩票的心态都属于此，
他认为买多一条就等于我赢多一个机会比你高一倍，
就说我多买一张彩票我就比你多有一个机会，
但 但他没有想过个计算方法不是我同你比较。
他没想过这个计算方法不是你和我去比较。
无论怎样都好，我们在这里看见以色列人因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了苦40年。
在这里我就可以看到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受苦40年。
他们可能认为耶和华神是离弃他们。
他认为耶和华神已经离弃了他们，
但是他们仍然过自己认为要过的生活就算数了。
他们过自己应该过的生活就算数。
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神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做些什么好呢？
做些什么好呢？
跟着圣经第二节就开始介绍给我们看，原来神在这个过去这40年的过程当中，
在圣经这么记载，在这40年当中，
原来他有做事的，
神已经有做事，
他有预备一个拯救，
他要预备一个拯救，
他仍然看顾以色列民，
他仍然看顾以色列民。
一般的人看，哎，好像40年受苦，
一般人看好像以色列民受苦，
一路被非利士人骚扰，
一路被
但圣经话那时，
圣经说那时，
在那个同时间的里面，
在那个同时间的里面，
或者在某一段这个空间时间40年的当中，
在某一个空间40年当中，
原来神预备了一个人物。
原来神预备了一个人物，
一个索拉人，
一个索拉人，
属于但族的，
属于但族的，
他的名叫马拿亚，
他名叫马拿亚。
嗱，我哋未讲后边之前，我哋首先讲一讲呢一个嘅人物系出自于但族嘅重要性。
我们先讲讲这个人物出自于但族的重要性。
因为经过埋参孙佢嘅出生之后，
结果参孙出生之后，
我哋清楚明白到。
我们清楚明白到
在约旦河以西，即应许地以内的所有的支派里面，都出了每一个支派坐底有一个士师出来。
在约旦河以西，每一个支派至少都有一个士师出现。
换句话来讲，神施拯救的方法在整个民族的里面，随时每一个的支派都有份参与的。
就是说，在神施拯救的时候，在每一个支派，就是每一个人都有。基本参与，
无论你是犹大支派好，
无论是犹大支派也好，
或者只
是
得个半个支派的马拿西支派好，
无论是这半个支派马拿西支派也好，
亚切支派好，
亚切支派也好，
以法莲支派好，
以法莲支派也好，
全部有份，
全部都有份。
神使用所有以色列人的支派，可以兴起施拯救的人。
神兴起所有支派的人，都有施施去施行拯救的人。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神最后能够完成呢份表达佢对以色列人嘅拯救嘅心意，就喺参孙嘅身上边。
神能够兴起对最后这份心意在参孙身上表现出来。
因此，参孙亦都喺整本士师记嘅里边，系唯独一个士师有记载佢出生前发生嘅事情。
就说。在整本士师记里面，只有参孙记载了他的出生前的事迹，
而他这个记载，
而且这个记载
在圣经的里面是非常之重要，
在圣经当中非常重要，
因为在圣经的当中，
因为在圣经当中，
不是很多人有记载到他的出生背景，
就是没有很多人记载到他的出生背景。
在这里我们见到有参孙，
在这里我们见到有参孙。
在后一点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的时候，我们会看见有撒母耳的妈妈。
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可看到有撒母耳的母亲
哈拿，
哈拿
同样是记载到撒母耳的出生，
同样记载了撒母耳的出生。
而另外一个我们记载到他有他出生的背景的人物，
另外一个出生有出生背景的人物，
就是主耶稣基督，
就是主耶稣基督。
在他未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一连串的事，
在他未出生之前所发生的一连串的
事，都介绍给我
们知道，都介绍给我们知道。
原来在整个历史的当中，
在整个历史当中，
神施拯救是横跨整个人类的历史，
神施拯救拯救横跨整个人的历史。
但怎样施行这个拯救呢？
怎样去施这个拯救呢？
在这段圣经就有一个特别的介绍了。
在这圣经有个特别的介绍。
刚才我们讲过参孙的妈妈、撒母耳记的妈妈和耶稣的妈妈。
我们刚才讲到参孙的母亲、撒母耳的母亲和耶稣的母亲。
他们三个人的出生，就是他们三个人生儿子的时候都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他们生儿子都有一个特别的经历，
就是他们在生育上面是有一些社会不能够接受的光景，
他们在生育当中社会不能接受的光景。
在这段圣经告诉他们，原来这个马拿亚有个太太，
原来这圣经告诉我们马拿亚有个太太，
圣经非常强调他是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女子，
圣经特别强调她是不怀孕不生育的女子。
如果你记得同样撒母耳的妈妈哈娜也都是一样的，
如果大家记得撒母耳的母亲哈娜也是一样，
她的丈夫甚至娶另一个妾室，
她当然甚至娶另外一个妾室，
使到哈娜非常痛苦，
使哈娜非常痛苦，
因为她是同样不育的，
因为她同样不育。
耶稣基督的妈妈，
耶稣基督的母亲，
虽然她不是不育，
虽然她不是不育，
但是她在不应该有怀孕的时候怀孕，
因为他就不应该有怀孕的时候怀孕。
他们三个人的特色都是社会不能够接受的人，
他三个人特色都是社会不能接受的人。
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
在古近东文化当中，
两个怀孕都有的，
有我们怀孕都有的。
一个 女子结了婚不生得呢，是社会认为他是次等的人。
如果一个女子结婚以后不能生下那么社会那么是个次等的，
那没用的人，
或者说无用的人。
而家就冇咁啦，而家個個女子都唔想生啦，男嘅都唔想生，個個都唔想生啦。
啊，現實社會可能，現實社會當然和現實社會不同，有不願意生。
係被歧視嘅喎，喺以前。
是被以前是被歧視的。
耶穌嘅媽媽瑪利亞同樣喺唔應該生育嘅時候懷孕，係一件被社會不能接受嘅人。
就說耶穌嘅母親一樣，在未婚之前懷孕也是被社會不能接受。
但係就係因為咁嘅緣故。
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
在神的拯救的里面，
在神的拯救当中
有这个特色了，
就有这样的特色。
什么特色呢？
什么特色呢？
神在拯救的过程里面一定分两个的层面去看到，给我们看到
神施拯救一定以两个层面让我们看到。
第一，
第一，
在一个个人的层面上面由神看顾，
在个人层面上由神的去看顾，
这个第一个层面。
这第一个层面，
神施拯救的过程，
神施拯救的过程。第二件事
是看顾一个个人的问题，
是 看过一个个人的问题，
用这个机会去显明，
用这个机会去显明。
第二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呢，
是耶和华对整个社群的看顾，
是对整个社群的看顾。
在这段圣经的当中，
在这个事情当中，
耶和华神看顾是这个马拿亚的太太不育的事情。
这个看过的是马拿亚太太不孕的这个过程，
为他们去解决这个问题，
为他们解决这个问题，
将这个妇女从社会鄙视的角度拯救出来，
让她从社会鄙视角度被拯救出来。
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话，
透过她的工作，
透过她的工作，
透过这个妇女的工作，
透过这个妇女的工作，
与神同工的时候，
与神同工的时候，
可以成为整个以色列民整个社群的拯救，
成为整个社群的拯救。
所以在这段圣经的里面，当记载到这个妻子是不能怀孕不能生育之后呢，
既然这个妻子不能怀孕不能生育之后，
马上耶和华神的工作出现了，
马上耶和华的工作出现了。
第三节，
第三节，
耶和华的使者就向妇女显现，
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
但这个说话呢，在这段圣经经常出现的，
这句话在这段圣经里面经常出现，
在整段圣经的当中，十三章，
在整段十三章里面，
我们总共看见有耶和华的使者出现过的次数和讲话总共有五次，
就是说耶和华使者这种出现的次数有五次，
分别在第三节第五节这里所讲的，
特别第三到第五节所讲的，
第十一节，
第十一节，
还有十三十四节，
十三十四节，
十六
十六，
还有十八节
和十八节。
神的使者，
神的使者
出现，将神的拯救的信息告诉给他们知道，
将神的拯救信息告诉他们知道。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多次向马拿亚的妻子显现，
神多次向玛利亚的妻子显现，
在这里告诉他听，
在这里告诉他，
向话怎样样啊？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喝吃。
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要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
第五节，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为神作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些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神嘅拯救双重嘅喺呢度出现咗。
神的拯救在双重出现了。
对一个家庭不育嘅妇女，佢看顾，赐佢一个儿子。
就对这个不育的妇女，看顾，赐他一个儿子。
但同时间，
但同时间，
耶和神喺度声明呢个儿子要被生出嚟，要作拿细耳人去拯救以色列人。
所以这个儿子被出生以后就要做拿细耳人，出生要拯救以色列人。
这个双重的拯救的特色，
这双重拯救的特色
在这里成立了，
在这里成立了。
但是在这个圣经的核心不是说哦，没怀孕，现在有怀孕，哦，哈利路亚，那不是集中在这一点吧？
是就不是着重在这一点，说没怀孕到有怀孕，哈利路亚。
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段圣经，
如果我们仔细看这个圣经
的核心是在要成为拿细耳人这个条件的上面，
就是要成为拿细耳人这个条件上面。
耶和华神的拯救，
耶和华神的拯救
是要透过一个完全委身在神的面前，完全被神所使用的人的身上去彰显出来，
就要在怀着委身在耶和华神的人彰显出来。
而且不是只是那个拯救的人将要生个儿子要成为拿细耳人，
不是要被拯救的，这个不光是拯救的人要生个儿子做拿细耳人。
留意圣经，
留意圣经，
要指导你必怀孕生一个子，怎样？你当谨慎，
所以你当谨慎，
清酒浓酒都不可喝，
清酒浓酒都不可，
一切不洁的物也不可吃，
一切不洁的之物都不可吃。
这个同样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规矩，
这同样是一个拿细耳人的规矩。
拿细耳人的规矩在哪里定啊？
拿细耳人的规矩在什么地方定呢？
民数记第六章。
民数记第六章。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去看了。
今天没有时间跟大家去看。
你想知道可以听回教会民数记的第六章的讲道。
你可以听，你可以听教会关于第六章的讲道。
但是告诉他知道。
但告诉我们，
若果你要得到拯救，
如果你要得到拯救，
你同样要委身在神的面前，
你同样委身在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一个蒙神看顾的子民，
一个蒙神看顾的子民，
神没错，他是会看顾的，
没错，神会看顾的。
但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要挟神，说你说过 要看顾我们，所以我做什么你都要看顾我。
请大家注意，不要说你要要挟神，啊，你说你答应过看顾我，我做什么事都要看顾我。
你知今天很多基督徒是这样 过日子的。
你知不知道今天有很多基督徒这样都这样过日
子？神你说过的。
神你说
过的。你的救恩是白白地赐给我的。
你的救恩白白赐给我
的。这个说话不是这样解的。
其实这种
是说耶和华神的救恩成立是无条件地去成立的。
是说耶和华的救恩是无条件成立的。
但当我们要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呢，
当我们要接受神的救恩的时候呢，
神是需要我们有一个特定的条件才能够承担承受到这个的拯救。
神要求我们有个特定条件才能承受。
好在，
好在
这些条件不是靠我自己力量，
这个条件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
是神他自己下来预备我们，
是神自己下来预备我们。
今天有神的说话预备我们，
今天有神的话预备我们，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所以作为一个基督徒
要承受神的拯救，
要承受神的拯救。
同样道理，
同样道理，
就要明白神的说话，
就要明白神的说话，
降服在神的里面，
降服在神的里面，
神的圣灵就帮我们去降服，
神的圣灵帮助我们去
提醒我们，
去提醒我们，
因为我们没办法做得到，
不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到。
同样在这里已经讲到，
同时在这里讲到，
没错，这位马拿亚的妻子，
这马拿亚的妻子，
你不能生育，
你不能生育，
在这个世界被人歧视，
在这被这世界人所歧视，
认为是没用的人，
认为是个无用的人。
但是，
但是
神现在拯救你了，
他生拯救
你，可以生育，
可以生育，
你仍然要坚守拿细耳人的条件呢？
你宁愿要坚守拿细耳人的条件。
不是只是你将来生出来的仔要做拿细耳人那么简单，
不光是说你将来的儿子要做拿细耳人这么简单，
没错，他要拯救以色列人，
没错，他要拯救以色列人，
他要顺服，
他要顺服，
但你作为父母的，
但你做父母的
同样要顺服，
同样也要顺服。
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
你知道我在教会这么多年侍奉或者做基督徒 的过程当中，
在教会这么多的侍奉或者做基督徒的 过程当中，
我最痛心嘅系见到啲咩情况咧？
我最痛心嘅是见什么情况呢？
就好多时候啲父母揸架车去到教会门口，
就有些父母开着车到教会的门口，
赶咗个细路落车，
让自己小孩下车，
教会喺度啊，入去啦。
教会在，你自己进去。
然后佢哋就揸咗个车去，
然后他们自己开车走了。
去饮茶，
去喝茶，
去 Tim Horton，
去 Tim Horton，
平啲啊嘛，都唔平啊，
便宜一点。
去饮茶睇戏。
喝茶看戏，
我听过一个，我亲身见过一个咁嘅经验添。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经验，
有个传道人，
有一个传道人，
传道人添啊，
传道人
送晒啲细路翻教会，
要自己小孩到教会去弹气，
然后两公婆就走去华王自助餐食自助餐，
然后夫妻俩去吃自助餐。
哇，你咁得闲嘅今日你？
说你怎么这么有空？
佢系啊，我哋送啲细路去咗教会，佢有佢活动，我有我活动。
我把小孩送到教会去，他有他的活动，我有我的活动。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知唔知你嘅儿女嘅属灵嘅生命？
你知不知道你儿女的属灵生命？
系直接受着每一对嘅基督徒父母嘅影响。
直接受每一对基督徒的父母的影响。
教会唔系帮你去凑大你的仔女成为属灵人，而任你哋其他人可以去到做你哋嘅所谓基督徒。
不是说由教会来将你小孩抚养大，你做自己所谓的基督徒。
喺地上，
在地上，
儿女嘅属灵嘅生命，
儿女属灵生命，
父母对佢影响系第一个直接嘅影响。
父母对他们影响是第一直接的影响。
當然你話啊有神喎、哦，你咁講咪即係靠人？唔係，我而家講喺地上嘅時候。
你話有神啊？不，我就正所講是在地上嘅時候。
父母嘅屬靈生命。
父母嘅屬靈生命
係直接影響兒女。
是直接影響兒女。
係冇人代替嘅。
是無人可替代。
你話等阿嫲，等阿爺。
不是等阿母親，等阿爺爺。
等阿外公，等阿外婆。
等阿外公外婆。
等阿三叔，等阿四嬸。
等阿三叔等於四嬸。
或者等阿五姨嚟帮我搞掂佢就得啦。
可以让五姨来帮助就行了。
冇一个人能够取代父母嘅工作。
无一人能够取代父母的工作。
因此喺呢度俾我哋睇见。
因此这里我们看见。
耶和华神虽然看顾呢个家庭。
耶和华神需要看顾这个家庭。
亦都看顾以色列整个民族。
也看顾以色列整个民族。但是。
佢嘅要求系好直接地去针对于父母。
他。要求是很直接针对父母，
连你都一样，
连你都一样。
玛拿雅的妻子，你都不能够沾污接触一些不洁的食物，喝浓酒、清酒。
就是玛拿雅的妻子也是一样，你不可喝任何清酒、浓酒，吃一些不洁净之物。
因为你有你的属灵的责任去栽培这个儿子。
因为你有属灵的责任去栽培这儿子。
嗱，参孙呢个故事，好多人就净系挂住佢，就揽住两条柱咁样，你知啦，成日揽住两条柱就整死咗好多非利士人啦。
主要很多一想你参孙，就可能想到他的两根柱子，压死了很多人。
但其实参孙呢个故事系直接谈论到作为基督徒父母点样去到辅助呢个儿子能够去做一个好嘅神嘅仆人。
就是说，参孙的故事告诉我，作为基督徒的父母，怎么去辅助自己的儿子做一个侍奉神的人？
参孙的父母却是在这件事上面做得不好。
参孙的父母可在这件事上做得不好，
所以他结局是非常痛苦。
所以他结局非常痛苦。
预告少少。
预告是一点点。
参孙结局的是盲了。
结果参孙最后是瞎了，
甚至死亡。
甚至死亡。
作为父母的话。
做父母来讲，
看住你的儿女，
看住你的儿女，
因为你自己的属灵的生命不好而栽培到他变成盲眼，甚至死亡。
因为自己所有的生命的不好，而栽培到儿子从盲眼甚至死亡。
痛苦是在你自己身上，
痛苦落在自己身上。
在这段圣经，第一样要提我们，
这是第一提我们。
耶和华神没离开他们，
耶和华神并没有离开他们，
耶和华仍然希望挽回以色列民。
耶和华神仍然希望挽回以色列民，
仍然希望帮助玛拿亚的这个家庭，
希望能够帮助玛拿亚这个家庭。
但他们有没有好好把握呢？
他有没有好好的把握呢？
我哋作为基督徒父母，有冇好好把握去教好我哋儿女？
有，我们作为基督徒父母，有没有好好去把握来教我们自己儿女呢？
嗱，呢个只不过开头啫噃。
不过这次开头，
耶和华神唔系停，净系停喺呢一度啊。
耶和华神并不停留在这一点。
耶和华神继续去做佢嘅工作。
耶和华神继续做他的工作。
佢继续嘅向玛拿亚佢两夫妇去显现。
继续向玛拿亚两夫妇去显现。
嗱，我哋睇第八节，我哋略略去睇睇八节啦。第八节、
我们看第八节。
当呢一件事玛拿亚嘅妻子讲翻俾佢嘅丈夫之后咧，
然后玛拿亚妻子就告诉丈夫之后呢，
玛拿亚嘅属灵嘅生命就喺呢个时候反映出嚟啦。
玛拿亚的属灵生命就这个时候反映出来了。
第八节开始，
第八节开始，
我哋睇见玛拿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玛拿亚就祈求耶和华说，
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待这将要生的孩子。
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那要生的孩子。
看不看到啊，在这里他祈求的是祈求神去教他怎样做人的好的父母啊。
就是他这里祈求的神是怎样去做一个做小孩的父母。
那很多人求就这样求的。
很多人都是这样祈求的。
但是呢，跟着第九节就说耶和华神应允了玛拿亚的话。
就第九节就这么讲，神应允了玛拿亚，
就又向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又向他显现。
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神又向他显现。
那这个丈夫为什么不同他一起呢？
丈夫为什么不同他在一起呢？
大家先摆个脑里边谂下啦吓。
大家可以放在脑海里面去想一想。
似乎这个丈夫同个太太的关系不太好。
似乎丈夫与太太关系不是太好。
不过这个太太非常好。
我太太非常好，
她急忙去找这个丈夫，
她急忙去找丈
夫。那天来找我的人又来显现了，
那个是向我显现的，又来显现了。
于是玛拿亚就马上和我太太一起回去，
就玛拿亚马上和太太一起回去，
就问了，
就问，
就说这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
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
哇，圣经出了一句很宏伟的说话，
就圣经出了一个很宏伟的说话。
呢位耶和华神嘅仆嘅人就讲咗一句：是我。
得，就说是我。
希伯来文好简单 ，Ani。
就是希伯来文很简单 ，Ani。
新约成日用嘅呢句说话。
新约圣经经常用这句话。
I am。
I am。
就系我。
就是我。
边个成日咁用？
谁知道这么用呢？
耶稣。
主耶稣基督。
究竟呢个系咪耶稣咧？我哋唔系太过肯定，因为唔可以单凭一句一个字，我哋就可以决定。
但系这是不是耶稣基督？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不能单凭一个字去决定。
但系玛拿亚马上嘅回应就：，哎，我真系好希望你讲嘅嘢可以应验啊！
哎，玛拿就话：，我希望你说的话能够应验。
啊，我应该点样去教呢个细路仔咧？将来要发生啲乜嘢事咧？
我怎么去教育这孩子？将来发生什么事呢？
呢个神人同样对佢讲翻拿西尔人嘅规矩。
就这个神人应该跟他讲非拿西尔人的规矩。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侍奉神你不需要讨好啲咩人，
侍奉神你不需要讨好什么人，
你只需要听神的说话，他叫你做乜你做就得了。
你只要听神的话，他叫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但玛拿亚不是这么做，
但玛拿亚不是这么做。
我们看一下跟住十五节，
你就看十五节，
他说，哎，求你俾我哋招呼下你，
哎，说由我们款待你，
好为你去预备一只山羊羔，
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
神嘅使者就对佢咁讲，佢话：，唉，你虽然好款待我，咁但系咧，我都唔食你嘅食物嘅。
所以神使就说，需要款待我，我就不能吃你的食物。
因为你如果若要预备咧，就预备燔祭俾耶和华就好啦。
你要预备就预备燔祭给耶和华就好了。
嗱喺呢度咧，俾我哋睇到玛拿亚嘅信仰思维嘅问题啊！
就喺这里看到玛拿亚的信仰思维问题。
早喺基甸嘅时代已经有嘅啦。
早喺基甸嘅时候就已经有了。
喺士师记嘅第六章嘅里边记载，基甸同样要求去款待神嘅使者。
就是说在第六章里面，基甸人员要去款待神的使者，
这种是一种错误的敬拜观念。
这是错误的敬拜观念，
早在讲基甸的时候已经讲过了。
在基甸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讲过了。
所以当基甸献 嗰碗汤净食物俾神嘅使者嘅时候咧？
今天献那碗汤给神的使者的时候呢？
神嘅使者话你唔好献俾我。
神说你不要献给我。
但系神嘅使者却帮佢献去俾耶和华神。
神的使者帮他献给耶和华神。
喺呢一度，
在这里，
玛拿亚咁样去招呼。
玛拿亚这样去招呼。
佢其实目的系想点？用一种古近东嘅拜神嘅方式嚟去敬拜耶和华。
他是这是用古近东拜神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
他甚至在圣经讲他不知道这个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甚至不知道他这是耶和华的使者，
他所以要求啊，你不如讲你的名字给我知啦，
他甚至要求你将你的名字告诉他，
使到这件事应验的时候我来尊敬你，
好像这话应验的时候我尊敬你。
中国人容易了解了，就是说怎样样啊，
中国人话就比较容易理解，
去什么庙求了一些
东西，就是如果去什么庙里去求什么
应了验，
如果应验
那你就金猪生雞唔係生雞啊，切雞咁你咪還神咯。
那就要還神。
嗱，呢種完全係本色化嘅一種錯誤敬拜觀念。
但是本色化的一種錯誤敬拜觀念。
將神與人之間關係建立喺利益嘅上邊。
將神與人之關係建立在利益基礎之上。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嗱，呢種嘅錯誤，我哋唔單止從呢個內文可以睇到。
這個錯誤不光從內文可以看到。
並且我哋睇見瑪拿亞嘅信仰嘅錯誤，係喺佢祈求嘅時候已經出現錯誤啦。
就是他的瑪拿亞在祈求時候都出現了錯誤。
我哋會留意到喺第八節同第九節裏邊，當佢祈禱嘅時候，唔係向耶和華嘅使者去祈求。
他第八、第九節，他是向耶和華使者去祈求。
如果我哋仔細去睇聖經嘅話咧，
我們仔細看聖經的話咧，
我哋會發現第八同第九節嘅裏邊，
第八到第九節嘅裡面，
佢祈求嘅係 the man of God， 唔係 the man of Yahweh 嘅。
他祈求是 the man of God， 不是 the man of Yahweh。
聖經嘅作者一早知道佢已經係錯信，所以用咗另一個字眼去形容佢對祈求神嘅睇法。
就是聖經作者一早就知道錯信，所以用了不同詞來表明他祈求。
他是祈求 Elohim，
他祈求是 Elohim。
Elohim 是什么意思呢？
Elohim 是什么意思呢？
神
是
一个古近东称所有从叫神 的东西都叫做神，叫 Elohim。
这是古近东文化里面的所有称为神的事都称为神，
不是唯独那一位，
不是唯独的那一位。
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
圣经作者告诉我们，
他还求他的名，
他去求他的
名，希望将来件事应验的时候去还神。
他希望这是一年的时候去反神。
但我们看看耶和华的使者怎样答得他，真的很风趣、啊、
我看耶和华使者怎么去回应他，这是非常风趣。
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呢？
你何必问我的名呢？
我的名是奇妙的。
我的名是奇妙的。
那个基督徒在这里 又大作文章的了。
基督徒可能又会大作文章。
因为他说 My name, what is my name? Oh, my name is too wonderful.、
所以说我的名字非常美妙。
哦、oh, ，wonderful！
哦，美妙，
奇妙，
奇妙。
佢哋又谂起以赛亚书，
佢先谂以赛亚书。
佢哋又讲耶稣基督，唔系喺嗰度又讲神将要生一个儿子叫做奇妙，
就将要生一个儿子称作奇妙。
奇妙测试啊嘛，
奇妙测试。
第九章以赛亚书，
第九章以赛亚书
就系生耶稣，
即
系
生
耶稣，即系奇妙。
耶稣
新约耶稣又话自己奇妙，
耶稣在新约圣经也
哦呢度有奇妙，
这里有奇妙，
咁真系奇妙啦，
那就奇妙，
一定就耶稣，
那就一定是耶稣。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唔敢百分百话呢个一定系耶稣，
我不敢百分百肯定说这是耶稣，
呢个系耶稣唔出奇，
这是耶稣并不出奇。
不过呢个说话嘅核心唔系话佢好叫做奇妙，
这核心不是讲他奇妙。
其实按照原文圣经这个字眼是被翻译为太过神秘，
就是说原文圣经翻译就是太过神秘，
太过隐密，
太过隐秘。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其实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回答这个玛拿亚呢？
就是耶和华的使者怎么回答玛拿亚呢？
他说你做什么要问我名啊？
为什么要问我的名字呢？
讲你都不明白的了，
就讲给你听也不会明白了，
就这样的意思而已，
就这个意思。
我们就大作文章，
我们就大作文章。
耶稣了，耶稣了，
有耶稣，耶稣不是，
因为他的信仰是错误，
因为他信仰是错误的。
我就算讲给你知你都不明白，
我就讲给你听你也不明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是他真的会不明白，
他真的不明白，
因为他错信嘛，
因为他错信。
耶和华神在这个整个过程的里面，
耶和华神在整个这个过程里面
没有谴责他，
没有谴责他，
反而是不断去调教他这个整个献祭或者这个招待的核心回到他对象是耶和华，
他在不停地调教，让他知道整个送对象是耶和华。
对一个将要承受这个祝福，将他的家庭的厄运改变，
即系承受咗之后，将自己厄运改变。
佢亦同样耶和神预备佢能够有一个正确嘅神官。
同样耶和华神预备他有个正确的神官，
希望佢能够有一个正确嘅神官去承受呢个嘅拯救嘅恩典。
即系去成就整个承受整个恩，这个拯救的恩典。
所以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我哋自己祈祷嘅时候，
当我们自己祈祷的时候，
认清楚。
认识清楚，
我们向哪一个祈祷先？
我们是向谁祈祷？
而我们的祈祷，
而我们的祈祷，
亦都不是单纯为了自己的事情得解决而祈求，
而不光是为了自己事情得解决而祈祷。
我们有没有能够在我们祷告的里面祈求神是能够使用我们去成就父神的心意呢？
然后我们有没有祈求用父神来使用我成就父神的心意呢？
在这段圣经更加反映到很多的信徒，
这件事情反映很多信徒，
他认为件事祈求了真是实现，他才去求神。
但是这个事情实现真的去求神，
那他所说的嘛，他说将来如果件事应验的时候，我就可以怎样样啊，回来去尊敬你嘛。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讲，如果说这话应验的时候，我好去尊敬你。
你知不知道很多基督徒，
你知不知道很多基督徒
信耶稣的过程里面，
信耶稣的过程当中
祈求了神，
祈求了神
不灵，
如果不灵的话，
他说这个神假的，
说这个神是假的，
很多人这样的，
很多人都这样，
这个见证我讲过很多次了，
这个见证我都讲过很多次了，
不厌其烦再讲多次，
我都不厌其烦再讲一次。
我以前有个姊妹，
我以前有个姊妹，
她祈祷说她要入大学，
她祈祷要进大学，
但是她又信了主了，
她信主了，
每天祈祷要入大学了，
每次祈祷都是进入大学，
但不知道为什么自从信了主之后呢，一路的成绩都不好的，
就不知道怎么样，他信主以后成绩一路不好，
考生试都肥佬的，
就每次考试都
是，他又说了
都
这个神假的，
所以这个神是假的，
信耶稣更黑，
所以信了耶稣以后成绩更差，
很多基督徒这样信主，
很多基督徒都
这样信了耶稣就解决问题，
所以信了耶稣就解决问题。
我告诉大家，
我告诉大家，
解决问题是神的决定，
解不解决问题是由神的决定，
信耶稣，
信耶稣
在这里是听神的说话，
是听神的说法。
如果你的植根只是在于件事得不得到好处，我才回来求神的话呢，
如果说你这建立着你能不能得问题都解决了求神的话呢，
我告诉你，你不但只信错，
我告诉你不但信错，
你就省回你的钱，不需要求神，
就说你可以节省你的钱，不需要求神，
因为我们的神根本不稀罕任何的献祭，
因为我们的神不稀罕任何的献祭，
但他最喜爱人听命，
他最喜欢人听命。
我引用紧何西阿先知书讲紧嘅嘢。
我引用何西阿先知书所说的话。
呢一连串反映出原来马拿亚嘅信仰系错误嘅。
就这一年就反映了马拿亚的信仰是错误的。
但系耶和神嘅使者不断帮助佢改变。
耶和华使者不断帮助他们改变。
第十九节。
第十九节。
马拿亚就将一只山羊羔同埋素祭在磐石上就。献与边个啊？耶和华。
就马勒这只山羊羔和受祭在磐石上就献与耶和华。
孺子可教。
孺子可教。
嗱，呢啲嘅好嘅人，好嘅信徒啦。
这就是个好的信徒。
不过佢仲有好长嘅路。
不过还有很长的路。
而使者行咗啲奇妙嘅事喎。
而行咗啲奇妙嘅事。
都话咗讲你都唔明噶啦，佢做咗啲乜嘢啊？佢都唔知。不过俾佢睇到个情况。
不过让他看到一个情况，
马拿亚同佢妻子就睇到，
马拿亚和他妻子看见，
见到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火焰从坛上往上升，
耶和华嘅使者亦都喺个坛上边随住啲火焰咁又升咗上去，
就耶和华嘅使者随着这个火焰升了上去，
马拿亚同佢妻睇见就即刻俯伏于地，
就看见就俯伏于地。
自此耶和华的使者就再不向他们两个显现，
就耶和华的使者从此不向他们两个显
现。哦，他们这刻才知道原来刚才所见的是耶和华使者，
这时候才知道他们所见的是耶和华的使者。
不过圣经奇妙奇妙在就是说， 玛拿亚喺呢刻先至知道佢系耶和华嘅使者喎。
不，圣经呢记载很奇妙，说是玛罗亚到这时刻才知道是耶和华的使者。
嗱，似乎佢嘅妻子对于佢一路见嘅呢位使者嘅理解同丈夫不同。
就是可见这个妻子与对理解和丈夫不同。
玛拿亚就好紧张啦。
玛拿亚就很紧张。
就出咗我嗰句口头禅啦，死啦死啦。
就是啊，像我的我的那个口头禅啊，死了死了，
必死嘛，
必死无疑
啦，
必死无疑了
啊！因为我哋见到神啊，
因为我们看见了神。
嗱，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睇下佢个太太点回答佢？
你看太太怎么回答他？
佢话如果耶和华要杀我哋，
如果耶和华要杀我们，
就唔会收咗我哋俾佢嘅燔祭同素祭啦。
他就不会收我们的燔祭和素祭。
并且不会将这一切的事告诉我们听，
也不会将这些指示给我们，
今日也不将这些事直接的向我们说话，
今天也不会将这些话直接告诉我们。
圣经的作者呢就 很强调一点，在这里最后尾第23节，
就圣经作者很强调一点，
玛拿亚的妻反而安慰翻个丈夫，
玛拿亚的妻反而安慰丈夫，
她似乎看的神比玛拿亚看的神很不同，
他知道他所看的神与玛罗亚所看的神不同，
他看的重点是指示，
他看的重点是指示，
是这些的说话，
是说话，
这一番的宣告的行动，
这是宣告的行动。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你听我一路讲你就会明白到，其实我一早明白这位的妻子呢比丈夫的灵命是成熟的，
就可以看到这位妻子里面比丈夫要成熟。
啊，你记唔记得？佢系一个姊妹嚟嘅。
她是一个姊妹。
有嘢要点啊？保罗讲话。
有了，保罗说是有事情应该怎么样？
翻嚟问丈夫啊嘛，系嘛？
应该回去问丈夫。
咁佢冇喎。
她没有。
佢反而佢嘅信同佢丈夫有啲不同喎。
就是她的信反而
甚至比佢丈夫所信嘅更准确。
甚至比她丈夫所信的更准确。
因为佢着眼点系个指示。
所以她。所以呢是
个讲话，
是讲话，
是个告诉的行动，
是告诉的行动。
我们要集中去看的是，
我们要集中去看的话，
应该是那些指示啊，丈夫。
我们应该这个指示，丈夫。
我不知道弟兄怎么想啊，讲到这里。
我不知道，假如这里弟兄会怎么去想。
不过在这段圣经，我看到一样东
西。不过这个圣经，我们看到一件事。
姊妹，不要错解保罗的说话，你就不会错。
这保罗的话就会错。
保罗所讲的其实不代表姊妹可以诈过丈夫的灵命。
就是说保罗所讲的不是说姊妹你会诈过丈夫的灵命。
而在这段圣经的里面。
而这个圣经里面。
我们要明白到作为古近东的一个妇女。
作为古近东的一个妇女。
如果个信主对神的理解从丈夫而来是一啲都唔出奇嘅。
如果她现实从她对神的理解从丈夫而来是一点不
出奇。但是她却是看的嘢比佢丈夫准确。
她看的事情，然后她看的事情比丈夫准确。
听指示。
听指示。
系比一切嘅嘢都重要。
比一切都重要。
而佢丈夫仍然夸夸喺一个古近东嘅敬拜神嘅观念。
她丈夫而被，越是在这个古近东敬拜神的观念
当中。原来呢个妈妈已经预备咗去承担这个的指示所要做的工作，
这妈妈已经预备要去承担这个神的指示，
而参孙能够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参孙有这样的母亲，
我相信可以这么讲已经是很好的了，
我可以这么讲已经是很好的了，
如果不是他的参孙的一生更加可怜，
不然的话参孙的一生更加可
怜，下一堂我们去看他的爸爸怎样衰，
下一堂我看他父亲是怎么坏，
众子行凶，
众子行凶。
你想知道下堂你翻嚟听？
你想知道下堂嚟听？
不过喺呢度，我想同大家有一个咁嘅反思。
在这里，我和大家有这样的反思。
向所有嘅姊妹咁样讲。
我向所有姊妹都这么讲。
你哋嘅灵命。
你们的灵命。
系要你哋自己去负责任。
要你们自己去负责任。
弟兄嘅灵命。
弟兄嘅灵命。
弟兄亦都要去负责任。
弟兄也要负责任。
但弟兄同时要照顾埋太太嘅灵命，
但是弟兄同时照顾太太灵命，
呢个系需要，
这是需要的。
所以，
所以，
姊妹们，
姊妹们，
我知道在教会里面很多弟兄的灵命呢，现在很兴用一个词汇，香港叫很邪啊，你懂
就是这里的就是
很邪，你不懂啊，跟撇差不多啦，很裂邪，
就怎么讲呢，
好冷冻冻冻，
就是地性的这个里面登山没有姊妹好，
差不多了，也很困难的。姊妹，如果你一个不信的男朋友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一个不信的男朋友应该怎么做呢？
或者你发现他是假信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
如果你发现他是假信的话你应该怎么去做呢？
你第一样嘢要做的是，
你第一样要做的是
飞了他，
你抛弃他，
飞了他的意思是你跟他的感情先斩断，
就是说先斩断感情，
不是害你一生，
不是他害你，
我见得太多了，
我见得太多
好好的姊妹，
很好的姊妹，
即他不是插在什么份上，但是真的很惨啊，我见到他的后果，
我知道后果真是很悲惨。
我相信马来亚的妻子在现在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在这样的丈夫手下都很难过，
就马来亚的妻子现在都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在这样的丈夫手下，
我们应该怎样重新去帮助一个人认识主道，
我们要重新帮助一个人认识主道，
你不要跟他讲感情，
你不要跟
他讲感情，
你不要跟他接触，
撩起你自己的情思，
免得让自己的情思被挑起，
找第二个弟兄姊妹，
佢找另外的弟兄，
最好就直接揾阿牧師，都好忙啦，搞埋啲乜嘢？揾牧師，你同佢傾下，睇下係咪信主啦。我同佢暫時唔會繼續落去。
譬如說，找牧師，先他是不信主。
最危險就是你揾好多弟兄去希望改變佢信主，然後希望大家基督徒信主就結婚。
就更危险的时候，你需要找很多弟兄跟他去一起去帮助，让他信主以后，然后和他结婚。
我见过好几十对啊！
我见好几十对，
得一对是真的成功的。
只有一对是成功的，
是真的信主，
是真的信主，
是凤毛麟角，
是凤毛麟角。
大部分都是呃你去信主，
是骗你去信主，
然后同你结婚，
然后同你结婚。
姊妹，
姊妹们。
你的灵命是你要自己负责任，
你的灵命你要自己去负责任。
如果你一个不信的丈夫的话，
如果不信丈夫的话，
就结了婚了，
结了婚，
或者他假信的，
或者他假信的，
那怎么搞好呢？
怎么办呢？
刚才那句飞起他就不好用了，
所以你其他这个话就不能用了，
在这一刻，
在这一刻
你唯有一种的做法，
你唯有的做法
跟哈拿一样，
跟哈拿一样
祈求神，而你自己做好你的见证，
你做好你的见证，
希望用你的爱，
希望用你的爱，
用你的见证，
用你的见证，
行主的道理，
行主的道理，
去改变他的属灵的生命，
去改变他的属灵生命。
保罗有讲过，
保罗也讲过，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
当一个太太有个不信的丈夫的时候，
当一个太太有不信丈夫的时候，
他鼓励他，
他鼓励他，
不要跟他分开。
不同的风格，
但你继续行主的道，
你继续行主的道，
去赢取他回到神的面前，
去赢取他回到神的面前。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换句话来讲，
换句话来讲，
神的指示是最重要，
神的指示最重要。
马拿亚的太太愿意这样做，
马拿亚的太太愿意这么去做，
亏欠他的丈夫，
亏欠他的丈夫，
愿意他去行主的指示，
愿意他去行主的指示。
所以跟住段圣经第二十四节就怎样呢？
所以这个圣经二十四节怎么样？
就话俾佢听，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所拉和以实图中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孩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所拉与以斯陶之间，耶和华的灵才感动他。
我相信这个的妈妈用了很多时间去教导参孙。
我相信这妈妈用了很多时间教导参孙，
亦都用她自己很多的见证去尝试去帮助她丈夫的灵命，
要用自己很多见证去帮助自己丈夫。
不过很可惜，
不过很可惜，
他竟然是我刚才所说失败的一个，
他然后是一个失败的一个，
他感动不到他丈夫，
他感动不了丈夫，
他丈夫按自己的意思而行事，
他丈夫按自己的意思，
你想知心急啲，翻去睇埋十四章就知噶啦。
如果你心急的，看翻第十四章就知。
不过总结今日呢一段嘅圣经。
总结这个圣经。
个讲题叫做咩话？
这讲题叫什么？
叫参孙嘅母亲。
参孙母亲。
撒母耳嘅母亲。
撒母耳的母亲。
耶稣基督嘅母亲。
耶稣基督的母亲。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点解要将呢三个母亲摆埋一齐咧？
为什么将三个母亲摆？
之前我已经讲过，佢哋每一个人，佢哋嘅生育上边都系一个奇异嘅经历。
他们的身上都有奇异的经历，
是当时社会的人不能接受，
是当时社会的人不能接受，
他们是被歧视，
他们被歧视，
被奚落，
被奚落，
或者被轻视的一群，
或者被轻视的一群，
但耶和华神的参与，
但耶和华神的参与，
经过他的启示之后，
经过他启示之后，
整个的事件马上得到改变，
整个事情马上得到改变，
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行主的道理，
最重要是我们有没有行主的道理。
你记不记得耶稣的妈妈？
因为记得耶稣的母亲，
当他生耶稣基督之后，
当他生耶稣基督之后，
之前
和之前，
他将所有耶稣所做过的事，以及他听过神的使者天使向他的启示的说话，都心里反复思想。
他有将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或者去世之前神所向，天使向他所启示时，他都反复思想。
今天呢堂道唔系净俾姊妹，
今天这堂道不光是讲个姊妹听，
系所有嘅信徒，
是所有的。
我哋有冇将神嘅说话经常藏在心里，反复思想？
我们有没有将神的话藏在心里反复思考呢？
因为呢个先至系拯救嘅动力，
这才是拯救的动力，
并且履行神拯救呢个工作嘅委任。
这是履行神拯救的委任。
在这里我特别去提醒各位姊妹，
在这里我提醒各位姊妹，
不要小看自己，
不要轻看自己。
如果你有一个敬虔的丈夫，
一个敬虔的丈夫，
你应该感恩，
你应该感恩，
一起更好的去侍奉主，
一起更好的去侍奉主。
但如果你遇着一个衰老的话呢，
如果遇到一个不幸的丈夫，
你不要自我埋怨，
不要自我埋怨。
呢句说话，呢啲净系俾嗰啲结咗婚嘅先嘅啫。你唔好埋怨，唔好散漫。
不要埋怨，不要散漫。
啊，系咁噶啦，唉，娶咗嫁咗俾个衰佬系咁咯，系咪？啲丈夫通，大家见到啲丈夫都咁。
就说，嫁了这样的丈夫，就不要再去埋怨。
好好好丑丑算啦，咁啊。
就说就这种，
唔好
过一辈子，不要这样。
你。仍然可以委身在神的面前，
你宁愿可以委身在神的面前，
可能神就是透过你去将你的丈夫挽回，
神可能透过你将你的丈夫挽回，
但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
神有他更大的工作要透过你去实行出来，
神透过你可以更大的工作去实行出来，
神的说话
神
永远没有改变，
神的话永远没有改变，
问题我们是不是愿意委身在里面，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委身在里面去行呢？
你知唔知跟住生出嚟嘅参孙，佢个名嘅意思系咩啊？
你知道参孙的名的意思是什么？
参孙本身个名嘅意思叫做像似太阳，
就是说他的名字像似太一样。
咩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充满力量，
充满力量，
能够照明其他嘅地方嘅黑暗，
佢照明其他地方的黑暗。
参孙嘅一生做唔做到呢一点呢？
参孙的一生有没有做到这一点呢？
我哋好讽刺地知道。
我们可以讽刺的知道，
是当他盲了的时候，在黑暗的里面才显明神。
他是在眼瞎以后，在黑暗当中才显明神的工作。
我们想想这样的去侍奉神呢？
我们希不希望这样去侍奉神呢？
让我同心祷告。
让我们同心祷告。
父神，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一段很特别的经文，让我们再次看到，原来我们当基督徒的父母，有我们本身很重要的位置，来到栽培神你的新的一代。父神，很求你，让我们每一个 听到这个信息的，读到这一段经文的，我们都能够重新把到我们的属灵生命投靠在神的当中，免得反过来我们铸造更多，无论是世界还教会里面更多的是见证的事情。我们也在这里感谢你，透过这位妈妈，参宣的妈妈，让我们看到原来妇女在家庭里面同样有属灵的工作可以做得到。我们完完全全的把我们教会每一个姐妹们交在主你手上，我们知道只需要我们专心合意的主你的指示说话宣告的里面，同样的他能，我们每一个姐妹都能够蒙神你所使用。也让我们做弟兄的，我们明白到到底上面我们能不能够负起来到侍奉神，一同带领我们家人来到见证神这个责任。求主帮助，亲爱的天父，多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圣经，让我们去看到原来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其中一个对基督徒父母最重要的交托，就是栽培神你的子民的新一代。我也感谢你透过这段圣经给我看见，原来姊妹她的角色在属灵的生命的上面，其实对于一个基督教的群体，对于自己的家庭也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也都看到弟兄究竟我们能不能够带领我们整个家庭能够一同走向蒙神喜悦的侍奉的当中，求主你帮助，让我们每一个能够透过这段圣经的都能够生命得以更新过来。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